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日来，中共重要官媒包括新华社、环球时报等接二连三的炮轰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做空人民币言论，怒视他恶意做空、高龄糊涂、思维观念没有与时俱进和不接中国地气等等，引发一片喧嚣。那么索罗斯为什么要做空人民币呢？他为什么让众官媒大为光火呢？做空人民币是否必然等同恶意？时事大家谈邀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评论。在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以及美国独立经济学者杨建立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座的两位，就是说索罗斯呢在达沃斯论坛召开期间呢是接受了彭博新闻社的采访，那么他在采访里头讲了说他准备做空这个亚洲货币。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他讲的这个做空亚洲货币的话呢，这个范围应该还是比较广的，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官媒方面就把它理解为是做空人民币？它是不是专门指就重点指人民币呢？
首先我们讲做空这个概念，就是对未来不看好，尤其对它这种比如说本币觉得它的发展趋势是贬值的。那么在货币市场上或者在其他的这个投资啊这个有利差的情况下，那肯定是选择有利可获的这个方向。所以做空或者做多本身来讲并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你都是为了赚钱，对吧？所以说有人说是投机，那投机投资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获得利润吗？凡是有投资的可能的，你要说成投机，从动机上从道德层面去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所以他讲这个做空的话，亚洲货币当然现在人民币发挥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那肯定是以人民币为主体。那么现在呢，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趋势是非常明晰的，就算是索罗斯不说别人也会说，索罗斯不做别人也会做，而索罗斯多年来他就是靠这个来获取巨额利润的，当然他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从道德层面指责他是毫无意义的。
好，那么杨博士，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在华尔街担任这个分析师啊，就是做空这个概念我们天天在听，但是具体是怎么样的操作，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OK， 这个做空啊，刚才叶良已经讲了，就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运作啊，货币市场或者在股票市场一个正常的运作办法，就是说你对一个货币认为它可能要贬值，这是你的预测，根据你的预测呢，你做相应的这个经济上的行为，你比如说你感觉到这个货币要这个贬值，这时候你就抛手中这个货币。当然还有一个期货的问题，就货币期货，货币期货的运作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在未来的一个时刻你有一个签约，未来的时刻比如说我用这个7元人民币买一个美元，先签好，这叫这个
远期汇率
啊，这远期汇率叫做这个期货空单，然后呢过到那个时期以后进行交割，交割的时候呢，如果你预测到就是人民币要贬，这时候你就抛手中的人民币，就是把人民币给贬下来，贬下来到时候你按照的时间你再按7块钱再去买这个一个美元，这时候你就赚很多了，对不对？所以是这么一个操作办法，
等于说是
简单的讲，就
所谓这个卖空其实就是空卖，你手里并没有这个东西，
对，就是一个期货的运作方式。对，
好，那么杨博士，我想问你，就是关于他讲的对人民币的这个预测，他说要做空亚洲货币，那他为什么没有指这个人民币？但是中国官方确实把它锁定在人民币上，还有就是他发表这个言论呢，为什么让中国官方这官媒对他群起而攻，是特别不满意？
他在达沃斯讲这件话的时候是讲中国。然后讲完中国，他先讲了什么呢？讲中国现在世界上经济在衰退，要有这个危机。这次危机不同于2008年，那次是美国引起的，这次是中国引起的，这是第一个内容。然后他就讲这个中国这个因为是可能要通缩，再加上这个负债率太高，这个经济这个硬着陆是不可避免。然后才讲到这个什么做空这个人民币的问题，这个亚洲货币的问题，所以连接在一起呢，就很显然，它主要还是指人民币和港币。那中国政府的这个官媒也在讲的时候，他说叫中国，说索罗斯向中国货币宣战，他也没讲人民币，实际上包含了港币在里边。所以呢，为什么中国媒体这样做的？实际上你仔细看索罗斯这段话，索罗斯的话是非常正常的一句话，他就说我对经济上有这么预估，因此我要这样做，实际上根本没有那种非常强的那个阴谋感。 那中国政府几乎就是把它描写成就是一个很大的阴谋，就要把中国货币搞垮，把中国搞垮。我觉得中国政府有点心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济下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定要出现很大的问题。至于说未来出现什么都很难预测，这时候找这个索罗斯这样的世界知名的金融大鳄作为一个假想敌或者预先设计的一个替罪羊，可能对他未来解释会有这个方便一些。
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过去呢在这个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啊，几次那么中国国内都会把索罗斯这个金融大鳄描述成为一种这个恶意的攻击他国货币的这样一个罪魁祸首。这个过去讲了很多了，这跟80年代索罗斯跟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也是有关系的。他过去还在建立了那个改革开放基金，这个跟中国也搞一个改革方面的基金，跟赵子阳旗下的一些智囊机构合作。所以我在2002年的时候见到他，我曾经问起他跟什么时候到中国去访问，那么他当时就说中国政府不喜欢他，因为总是把他当作一个敌人。那他这个多年来，其实他大量的钱，他赚了钱以后干什么了？做慈善事业。除了做慈善事业，另外他还做了就是有关支持国家转型的这样的一些，包括中东啊，很多地方的这种颜色革命，据说是跟他有关。
缅甸他也花了很多的钱。
对，
那么向教授，就是根据刚才就您所说的，索罗斯自己也说中国政府不喜欢他，还有加上这一次的这个中国政府的对他说话的这个表现，因为很多人都在谈到中国经济在硬着陆，但是呢都没有像他这样引起这么大这个官媒的愤怒，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中国政府是经常把它当作敌人来看待的，虽然最近这几年他实际上跟中国政府的关系是在改善，他最近几年到中国访问，而且他说了一些中国的好话，就是他试图改善这种关系，但是中国仍然一到风吹草动的时候会把它当作敌人，当作替罪羊。尤其中国害怕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他过去的经历跟这个颜色革命，跟一些国家的转型向民主化、自由化、市场化这种转型，中国政府是最害怕的。
对，他有一个叫开放基金。
是
啊，开放基金呢，在80年代末在中国建了个开放基金北京办公室，是涉及到赵子阳的改革体系的一件事情。他的开放基金呢，在全世界都做一些这个推动开放社会的这么一个工作，或者叫公民社会的建设的工作。说这个中国政府肯定是蛮警觉的。另外就是说中国要硬着陆，说中要做空中国的人不止索罗斯一个人，实际上这个很多人都在讲。你稍微有点这个经济判断力的，你知道中国这时候经济出现很大问题，而且这个资金外流非常多，人民币在相当一段的时间内肯定是要降的。在这降的时候，你要作为货币的炒手，你肯定要做空中国嘛。但为什么索罗斯被提出来？索罗斯名气太大了，而且他是在这方面就是要阻击这个一些货币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要做空，这个是这个非常有名气。再一个，他这个颜色革命的背景，再加上他以前曾经这个试图去这个按中国的这个说法要阻击这个港币被打垮了，当然那次没有说打垮了哈，这个可以细节可以详细分析。就是他本来就一直被当作一个敌人，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敌人在那儿进行塑造的。中国的这个经济出现很大问题，现在这个刚刚一个数字就是这个购买经理的指数上个月是3年来最低。啊，49.7%，这个已经是最低了。那这说明这个经济上这个提振是没有无力的。这时候呢，你一定要找替罪羊，因为经济一出了问题，经济在30年来都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合法性来源，主要的合法性来源。这时候就要出现很大问题。那这个当政者也要找一个说辞。这时候可能这个预备一个替罪羊会比较好。
另外，索罗斯本人呢，他喜欢把自己定为一个哲学家。他有很多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美好的看法，他有自己的反身性理论。另外他的出生背景呢，匈牙利是前共产党国家，
对，
所以他对共产主义这种迫害，对人的这种权利自由的限制，他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他一旦有这个机会和能力的话，他都希望来帮助人民获得自由和权利。我觉得这个索罗斯在他的这个价值理念方面跟中共就是有很多相对的方面，
是正好是一种这个冲突。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讲到索罗斯就在这个分析方面呢，也有很多一些生动的比喻。有人说其实他在这个时刻来提出人民币要贬值的这个说法呢，引起这么大的这个震动的话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就像一个啄木鸟，他对着这个朽木去啄的话，可能会促使有关方面来引起注意。那或者说是这个羊群遇到狼之后，羊群必须得 强身健体来抵御这个，是来抵御这个狼的入侵，被狼吞噬，那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效果？那么中共会不会从在口头骂他的同时呢，与此同时也来加强对自己经济整合的这个意识呢？
过去呢，是中国的货币当局有一些技术官僚，他们是很重视索罗斯的这些做法，尤其是研究他对英国、对这个香港、对这个很泰国很多方面的这个货币的攻击，研究他的这种操作手法，其实还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刚才讲这个鲶鱼效应啊，或者其他的一种效应，逼迫中国的货币当局，这或者是这个在很多方面提高政策。决策水平，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中国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就是偷学偷师，然后呢还不愿意承认。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说做空本身它是一个正常的运作方式，它本来就是对市场进行纠偏，
是
对吧？你这个货币要一直贬下去，它一定要想办法去赚这个钱，这是政策方面或者市场方面去做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往反方向反应，使得这个经济上不要走得太偏，它本来就是正常
所谓的一种调整，
做多做空都是正常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时候呢他有一个效应，是他是很害怕的，中国政府什么呢？如果索罗斯这种人说人民币要贬值，我要做空人民币的话，他这个效应是什么呢？使得一般的中国持有这个人民币的，他想去买美元，这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资金外流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去年最后一个季度资金从中国外流了这个2500万亿的这个2500亿，不是2500万亿啊，2500亿的这个资金，这相这个如果按这个一年来算的话，就是10000亿，相当于 GDP 的几乎是10%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势头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索罗斯他自己作为一个大的投资机构，他是有很多自己的专家学者做分析，所以他对中国经济掌握的数据是官方不愿意这个向外界承认的。
是
比如说这个经济 GDP 增长率，官方还是讲的接近7%啊，6点几啊什么的，但实际上很多这个投资机构的分析现在只有这个5点几啊，而且这个趋势正在往下走，所以那个讲硬着陆啊，这是有非常确凿的这个分析证据，另外呢就是说很多指标都反映了，就是包括这个出口这个减少啊，外汇储备大幅度的减少，资本外流增加啊，人民币这个贬值的风险现在是越来越大，加上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一轮危机已经在边缘了什么时候爆发或者讲全面爆发，那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总而言之，这个您也是赞同这个硬着陆这个理论的啊。
对，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好的，天津的刘先生你好，天津刘先生。
主持人你好。
请讲。
哎，主持人你好，嘉宾好，我就想说啊，那个我看这个辛浩年教授讲的这个专制改良啊，往往是一败涂地，我想今天的这个主题大概就和这个辛浩年先生说的这个专制改良，经济往往也是一败涂地相吻合。第二呢，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杨建立博士和夏一类梁教授的这个节目，特别喜欢看他们的这个公民力量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希望咱美国之音啊能够多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讲到回到这个索罗斯这个人，他的这个做空史，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观众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曾经在过去的这个岁月里怎么样做空了这个英镑，还有泰国的猪，以及试图做空这个港币啊？
对，
股票市场。
就是这个英国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次战役了，对他来讲，那是这个英国当时这个冷战以后和这个欧洲的主要的经济体啊结成了一个叫做外汇这个联盟。也就是说汇率联盟吧，就是汇率联盟，就是说我要捆绑成这个马克，主要是马克，我的这个汇率不能增长太多。但是呢，当时这个英国的经济本身要求的降息，一旦降息它的这个汇率就会降下来啊，这时候呢这个他必须要求马克做同样的事情，德国马克，但马国那时候刚刚东西德刚刚合并，那时候他不愿意这样做，他有自己的经济考虑。这时候呢，就是这时候这个索罗斯就看准了机会，说英国肯定挺不住，最后一定要也这个货币一定要降下去。这时候呢，他就开始这个阻击这个
英镑，
然后做空，到最后真正的把这个英镑最后就脱离了这个什么这个欧洲的汇率联盟。 啊做的，但给经济给英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麻烦。那另外就是九八年，应该九七年是泰铢，当时刚刚给这个国际这个货币
进哎
货币市场开始这个联盟，他就瞅到他看到了这个泰铢一定要这个要降，所以他就当时也是用了同样的办法进行阻击，带来一系列的亚洲的危机。但是在香港他也看到这个机会，但是当时呢北京帮了一下香港，因为当时外汇储备已经非常高，他把这个外汇储备借给香港，香港可以用这个来抵挡他当时的攻击，使得没有出现像泰国或英国这样的一些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危机。这就是三个比较这个主要的例子。但是索罗斯的败绩也很多，大家就不爱谈了。实际上他在俄罗斯是做那个 hedge fund 的，那个叫什么？
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实际上是输得很厉害的，就他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的名气很大，是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就像叶良所讲的一样，他很愿意把他看成是个哲学家，而不是个投资者。
是。
所以他有反射理论，他反射理论很复杂。实际上说到底，就是他有以前成立过量子基金。量子基金他就说，这个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实际上你是测不准的，因为它和量子里边的测不准一样，就是你测量的仪器本身影响着你测量的这个主体，所以你估计了货币市场这样，你再一动的话，你原来这个估计的那个原始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动了，对，所以他这个量子基金他就讲这个事情，他老想把自己这个打扮成一个哲学家，这也是他的一个性格特点。
那么夏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说乔治索罗斯呢，您跟他也是很熟啊，就是说他在这个经济领域，这个金融界做的这个做空的手法呢，实际上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个争议。那您怎么看这些争议，他所引起的这些争议呢？
他一般来说他不认为他是恶意攻击，他觉得一个货币体系有问题有破绽他才攻击，他攻击的同时他能获利，
对，
同时也是给对方一个教训，以后你要修补好你这个机制的漏洞。所以呢他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其实也使各国的货币这个当局提高了这样一种修补的意识，来做一些改善的工作。在应该说总体上来讲他是积极的。那么你说他挣来的钱他也不是用于自己个人的挥霍，他用于慈善事业，用于一些其他的有利于世界变化的事情。那么有人拿他跟这个巴菲特进行比较，巴菲特是股神，对吧？在股票市场赚的暴利，那比他钱多得多。但是巴菲特，你说他做慈善事业，他后来把他捐出来啊，交给比尔盖茨去管理。但是巴菲特在整个这个世界上做出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可能他的影响力和实际效果都还不如索罗斯做的。所以说呢，你要从挣钱这个角度来讲，也许是巴菲特更加成功。但是从这个他做的事情本身的意义来讲，我觉得索罗斯做的事情意义更大。嗯，
好，谢谢夏博士。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张先生。
嘉宾好，是的。对，这个，我觉得这段是对的，因为中国就是现在已经开始行，就是说，
湖北的张先生，您的电话对信号有点不太好，请您重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呢是北京的郝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夏艳良教授。中国的股票市场已经跌到政府的救市线了，救市线以下了。我想再请问一下，它这个指数能够跌到2000点吗？
这是北京的郝先生，夏博士，您的金手指点一点。
我不是股票专家，但是我可以说一下，现在有些人甚至预言会跌到1700点，当然呢，2000点以下，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中国政府如果只是从救市的角度去挪用这个官方的这个储备，或者是强令一些国有机构来进行救市的话，这个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的，因为前段时间已经试过几次了。因为大家这个对股市的这种失望，在于对中国经济未来不看好，对中国的政局、对中国的基本制度环境不看好，所以投资者纷纷撤资，包括这个国内的企业家现在纷纷向海外移民。最近我们就是接触到的很多的朋友，都是想把这个家向海外转移。所以说，这个说明了什么？说明习近平执政3年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失望的低迷的情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靠多少的这个官方货币去救市的话，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失败的。那么如果要想让股市真正好转，就必须在这个经济政策上 在这个对未来的中国经济信心上给大家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承诺，而且也真正兑现。因为政府忽悠老百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这次中国股民损失的财产这么惨重，主要原因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所谓做空的个人，而在于政府本身。
好，
我来补充一下。
好，请讲。
这个股市出现危机的时候，六月份的时候，七月份的时候，被这个中国政府一直讲，这是外国的这个什么这个要做空中国造成的。但是最近这半年来抓的都是自己人，发现没有？是这个有意在里边这个恶性做空，所谓的恶意做空的，或者出现问题的，基本上都是内部人。这就说明了一个情况。这个从这个根本上来讲，刚才叶良已经讲了现在的经济形势啊，政治这个制度带来的一些问题。现在，从这个股票市场的根本意义上来讲，为什么要有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一个个人，没有办法直接去创业，它间接创业，散户间接创业，投给一个他愿信任的一个企业，打个顺风车，这个就等于说是集体创业的一个机会，而且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会的这个调节资源、分配资源的一个好的办法。但是你给我一个反例，说这个政府是强制的这个控制社会资源、经济资源，而这个那个国家的股票能够好的，因为他这个如果政府他强制的这个要这个控制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的话，那你这股票市场就肯定被他控制之内，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股票市场。
而且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股票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竟然下令只能买进不能卖出，甚至派这个公安人员到这个证监会去抓人，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也许明天股票的这个估值可能还往上这个涨一点，明天后天可能又跌下去了。从长远来讲，如果政府一直是主导性的控制社会资源和的这个分配的话，那到最后这个股市是不可能好的。在中国，
等于他的做法是跟股票市场的规律背道而驰。
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要有什么话要说。江苏的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这个刚才那个嘉宾说，这个索罗斯做空中国，其实我比较赞同他的观点，他是认为这个中国政府比较心虚啊，因为这个经济的预期，老百姓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个经济不景气。其实我们也期望这个李克强总理能够尽快的把这个经济改革的红利释放出来。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一些实质性的让利于民的措施或者是减税的措施，这些实际上都是让人信心不足啊。所以老百姓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在兑美元，但是底层的老百姓并不一定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怕这个舆论或者是这个索罗斯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这样买美元的人会越来越多，可能会对政府的这个外汇储备有点影响，我是这么看的。
好，谢谢江苏的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我向那个夏教授问好，我和他是那个老乡，我也看过他的很多文章。那个在那个百大那次事件的时候，我还声援过他。关于我觉得就是这次索罗斯这个他做空中国吧，我觉得国家用这种方式来发声，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就是心虚。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我自己本身我是一个股民，在2005年呢，这一年的折腾中啊，我还有一点点那个赚头。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炒股吧，基本上也不看基本面，也不看这个公司的业绩，就是看形态，然后再看消息，然后再看那个政府在那个新闻联播上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这样。就像追穷寇一样这样的追的，我基本上是用这种方式在炒股的，我自己都感觉到很悲哀。那个我就讲这样子吧，所以我觉得这索罗斯他们，喂，
你还在线上？
好，我就说这些吧。
好，谢谢安徽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广西的李先生，你好。广西李先生，请讲。
说到这个股市，这个中国的股市只有20年的那个历史这个经验，美国的股市好像有一两百年了吧？这个 我觉得这个政权呢，它是拿股民来做一个试验品，发生任何问题都拿这个替罪羊或者其他的方式、其他的那个借口，自己没有认清这个自己的政策有哪些那个错误，起码要这个说清楚自己这个政府职能错在哪个地方，然后再认真的说一下这个哪几点要自己要纠正，让人们看到人们看到这个政府改善的这个信心，然后才有这个信心这个股市。如果中国
谢谢你，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请您多说。接下来一位呢是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那个我，这个人民币这个事儿啊，这个他们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说这个索罗斯这事儿，我觉得他们是这个心虚。这个在这个前些日子还把这个香港那个巨豪那个巨富李嘉诚还给说了一通，
是，
这是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这都反映了这个中国政府这帮心虚啊，他们实实在也不了解这个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一个这个问题，哪出问题了，也不见得了解。另外，我想请这个夏亚良教授啊，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啊，在全世界是最有钱的政府，就是说作为百姓来讲，作为一个平常人来讲，就是说怎么他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有钱？他有钱了是不是对于百姓、对于企业？这是一个什么关系？我想请这夏仁教授。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很好的问题。夏教授，
好，首先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中国政府是一个集权的政府，他把一切资源都垄断控制，然后呢，又从老百姓身上不断的盘剥。他获得了这么多钱以后呢，满足两个目的：一个是维稳，就维持这个政权，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来对付百姓。另一方面呢，让他这个贪腐集团，他的这个统治集团获得更多的好处，以便对他这些最高统治者效忠。这个情况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现在尤其得到了加强。习近平最近又在把自己树为新的核心，要求这个中央都要向他效忠，就搞文革那一套。另外动不动对那些异议人士进行打击，甚至让他们在中央电视台公开的认罪。所以这些做法呢，就是都是看出来这是一种倒退。那么刚才这个各位听众我听了都觉得非常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说中国政府心虚，动不动把一些责任都推给别人，很少反思，很少检讨和改进自己的做法。另外刚才也有人提到说李克强总理为什么不能推出一些重要的举措，我在这简单的回应一下，我说这个李克强总理啊是历届总理里面最弱势的，他现在几乎都被架空了，他没什么权力。习近平甚至对他没有基本的信任，把一些重要的权力都揽到自己手中。所以现在呢，通过九个这个领导小组，实际上把这个国家他自己宪法和法律所制定的这些权力架构都被他自己破坏掉了。所以这个破坏法治，不要说他还说他自己建设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但事实上他是在搞人治。因为法治的最基本的核心就是法律之上，而他现在提的是党的利益之上，而党的利益实际上就是体现出来的就是他个人利益之上，因为他要求所有的人都向他看齐。
对，
好，杨博士，你想补充？
对，我想补充一下的，一个政府有钱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政府从来不创造价值，政府它是要纳税人的钱来养着的。就是一个政府非常有钱，就是它纳税纳得很高，然后它有很多盘剥老百姓的这个财富的手段，而且中国的基数非常大，即使是在北韩这样最贫穷的国家，它的政府都是非常富裕的。因为他有把整个资源吸收到他自己身上的一切的这个手段。在中国，刚才有个朋友讲了，有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讲啊，说是这个纳税，我这个降税，我觉得这一点
减税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很少谈这个，因为这个中国政府纳这个收税率非常高的，你表上看它30%几，但实际上按税非常多，太多的税了。有人计算过，在中国大概产值的60%-70%都进入了政府的口袋，用不同的方式，这个税是非常高的。如果不减税，这个经济就没办法这个提振，从根本上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中小企业， 对于 GDP 的贡献率是60%，但是95%的中小企业没办法在这个银行里贷到款，就是他没有任何资金进行发展，所以而且这个所有的就业和基本上都是中小企业在完成的，这个是一个中国经济上非常大的问题。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了，而且不放手。刚才叶良已经讲了，他控制资源为了维稳，为了这个集团的利益，所以和老百姓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
最后，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30秒钟，就是说，现在呢，除了这个索罗斯他是高调说要做空人民币之外，在华尔街我们看到很多基金经理，他们也说要做空人民币，他看跌人民币未来可能跌40%。那么这个是不是说做空人民币是势不可挡？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他动用他的这个外汇储备的话，能不能阻止这个做跌的这个做空的趋势？
我想索罗斯还有其他想做空人民币的，不可能完全满足他自己的这个目标，因为中国政府它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可以阻击。但是有一条，中国政府是非常害怕的，因为就群羊效应。哎，实际上人民币在老百姓手中有120万亿，这些如果是这么多的这个币值，如果想办法去换成美元的话，中国肯定垮了。你再拿你的三万亿这个美元的外汇储备，你都抵抗不住。所以他怕的是这个群羊效应。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会做一定的这个抵抗，但是同时呢用一些行政的手段让老百姓限制老百姓的资金外流，这时候可能会做一定的阻挡。但是人民币贬值是不可能阻挡的，肯定要贬值下去。
好的，关于索罗斯为何要做空人民币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呢，我们将讨论中国经济是否硬着陆，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